啊，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啊，可不可以请同工转到前面的、这个？啊，今天早上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题目是“教会啊，神的家”。啊，在我还没有开始分享信息之前，啊，我想。教会是神的家，好不好？我一个请求，请啊弟兄姐妹们，你们跟前后左右的啊彼此问候好吗？啊，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是神家里面的家人。来，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的众儿女们早上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能够一起同心的来敬拜、来赞美，啊，把荣耀归给你，主啊，全然是你的恩典，主啊，知道你把我们呼召啊在一起，有你的心意。但愿主你自己丰富的与我们同在，让讲的听的我们都同得造就。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啊，在最近啊，我们教会有同工啊到瑞士啊探望我们在那里的啊左元夫妇啊，他们在瑞士那里牧会啊。我们的同工到了瑞士之后啊，发现在瑞士有许多的教会，所以呢他就啊不仅探望他们啊，也到瑞士当地啊拍了一些照片。那这些的照片啊是他在瑞士拍的啊。当我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瑞士的这个教会啊盖得真的非常的漂亮。你看这个教会啊盖在河边，盖得何等的雄伟。你看啊，这也是在河边的教会，这个是盖在山边的啊，山边的教会啊，又有你看蒙蒙的有雾气，非常的漂亮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同工说，在瑞士啊有许许多多的教会，真的是各处都是。你看啊，你看近的看远的啊，有许多啊这个尖塔的，这个都是在当地的教会啊。同工说这个是在当地最大的一个钟，这个是钟在这个教会的啊塔上。啊，这个啊教会呢，若是在我们当中啊你对于神学啊特别有兴趣啊，这个教会是啊神学家加尔文他当年啊经常在这个教会讲道，所以在我们当中若有机会啊你对神学很有兴趣啊，相信我们的神学生，如果你有机会啊到瑞士去啊，可以来啊这个访问啊这个教会。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啊在瑞士当地啊建的这么样美轮美奂的教会，我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他的儿女为他建造教会，让啊儿女们能够在一起聚集。但是我们知道教堂跟教会啊是不一样的。教堂虽然漂亮，但是神的心意却更看重的是在教堂里面所聚集的人，就是你我。教会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是 call out， 就是神将人从世界里面，从万人当中把我们呼召出来，这个是神他主动做的，他把我们呼召出来，我们只是回应神的呼召。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教会。所以教会是神儿女们所组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呢，在圣经里面描述这个群体是那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的。那充满万有者就是神自己。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自己所爱的教会，他充满这个教会。所以可见教会在神的心意里面是极重要的，而且教会是极其丰富极其丰盛的。这个丰富这个丰盛不是地上任何的机构任何的组织任何的公司可以相比。在我们当中，若是你是从事科技行业，我不知道这个照片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照片吗？若你是从事科技我看到这张照片其实我一看就知道这里面的人物是谁。这里面站在中间穿这个蓝色的这个衣服的，这个就是 Apple 苹果公司的 CEO， 他是继 Steve Jobs 之后的CEO。 那在他旁边的这个叫 Dr. Dre， 这个是最近这个月六月份里面在科技里面发生了一个蛮为科技业所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苹果公司花了20亿美金买了 BEAT Beats 这个公司。我看了这个图片之后，你看这个背景，我相信这是在苹果公司里面所拍摄的。若是你是从事科技业行业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羡慕，如果能够为苹果公司来工作，在那样子的研究环境里面来工作，许多的创新的 project 在里面，你会不会心动？你会不会羡慕？但是苹果公司跟今天我们说的教会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在地上所有的公司可能因着时间因着管理都会逐渐的过去，但是神的教会却是永远存在。从我们过去我们 New Jersey 附近的一些大公司，你就知道有一些大公司当时我们从事科技业的都很希望能够进那样子的公司，但是如今这些的公司在哪里呢？ Apple 现在最近虽然相当影响力相当大，也为许多科技行业所看重，但是经过时间，我相信没有一家公司真的能够站立得住。对于教会而言，圣经用不同的比喻意涵来表达教会的丰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在圣经里面用许多的比喻用许多的意涵来描述教会，就是我们所形成的这个群体。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chosen people， 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所成为的子民。圣经上讲我们有君尊的祭司，这个祭司是讲到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就像当年的祭司一样，而且这个祭司是有君尊的，像君王那样子荣美的祭司。神称我们这一群人是君尊的祭司，圣经称我们为圣洁的国度，是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我们是归给神为圣。圣经上也讲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不属世界，我们乃是属神的。然后讲到我们是神的圣殿，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每一个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活石，神建造我们成为神的圣殿。另外讲到基督的身体，所以你我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同一个身体。到目前为止已经讲了 六个，其实圣经里面许许多多描述我们在一起所形成的这个群体，讲到我们的地位，讲到我们是一体的，同时也讲到我们好像是葡萄树的枝子，这个葡萄树的枝子要接在葡萄树上面，所以以至于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各样的属灵的，我们都需要从神那里得到供应，要不然这个枝子会枯干，会没有办法结果子。圣经上也讲到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以神在我们当中在施工，在浇灌，让我们能够结实，能够结果。我想最后我用一个比喻，就是神的家，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神的家就是教会，神把我们聚在一起的这个教会称为他的家。我们都知道家非常的重要，家是我们成长的环境，在家里面有亲情是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来取代。我们怎么样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个温暖的，一个温暖的家，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啊，当我读报纸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家庭啊，他们不和睦，所以有时候家长或者是父亲会登在报纸上跟谁谁谁断绝父子关系，这个就是什么？把他逐出家门，让他无家可归。所以这个是一个严厉的惩罚，对于孩子而言。对于皇帝而言呢，那些不顺服的臣子有一个很严厉的惩罚，就是贬。贬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让他流放异乡，让他无家可归。所以家是一个非常重，对每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如果发现在他的学生当中有孩子突然之间他的课，他的功课一落千丈，就表示什么？表示他的家里面大概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变故。啊，我读到一个故事，讲到啊，有一个五岁的孩子，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896年的时候，有一个五岁的男孩，他跟他14岁的哥哥，这个男孩叫 Saru， 跟他的哥哥，他们生长的环境是在一个比较贫困的环境，所以他们经常到火车站附近，因为火车站人比较多，来来往往，所以有一些人啊，掏口袋的时候会把一些零钱就掉出来了，所以这两个兄弟经常在这个火车站附近啊找零钱，捡零钱。就有一次，这个14岁的哥哥不知道找零钱找到哪里去了，这个五岁的男孩，这个五岁的Saru，居然就在火车上睡着了。当他醒来之后，不知道已经火车开了多久，他到了一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五岁的孩子到了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心里面非常的慌张，怎么样找也都找不回去，结果后来就进了孤儿院，然后后来到了孤儿院住了几年之后，就被一对从澳洲来的夫妇来收养他。这个 Saru 他一心想要回家，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在这篇文章里面讲到，在2011年的时候， Google 出了一个软体，这个软体叫做 Google Earth。 在我们当中或许你有用过 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你可以到中国大陆，你可以到台湾，你也可以到 New Jersey， 如果你用上 Google Earth，你看现在啊，教会的这个地方已经有 building 了， 在过去你如果看教会还是一片空地，你现在看教会这个 building 已经有一个白色的屋顶。2011年 Google 出了这个 Google Earth， 这个 Saru 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一直想要回家，但是却回不去。有了这个 Google Earth 之后，他在文章里面提到他日以继夜，日以继夜，他好像 Superman 一样。很多人，很多孩子都在玩 game， 都在看报纸，都在看上面的电子报，可能在上 YouTube， 但对这个 Saru 而言，他每天他要做的就是找，希望能够当他 zoom in 里面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跟他五岁的时候一些记忆能够 match 的。果然在去年居然在他日以继夜的这样子的努力之下，终于他 zoom in 的到一个地方，在那个屋顶他好像看到是他小时候的屋顶，然后看当时的街道，似乎那个印象是相当 match 的。所以他就到了这个地方，然后问当地的人，经过当地人给的 information， 他终于找到了他五岁的时候离开的家，他看到了他的妈妈，他看到了他的哥哥，看到了他的姐姐，他形容好像大海捞针一样，被他找到了他所爱的家。对于我们当中，我们许多人，我们都不像Saru，我们有自己的家。有家的人也在找吗？有家的人也在找。有家的人在找什么呢？找生命的意义，找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相信这样子的问题在你我的心中可能出现过许许多多次。有一个季刊，有四个心理学家，他们在2003年冬季的时候他们发表了一篇他们所做的文章，调查了最近这几百年来针对有名望，针对那些杰出的，针对那些在各行各业有成就的，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有195个人，当中有男有女。根据他们所写下来的著作，根据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名言，这四个心理学家把他们归成了八类。也就是说，这195个有名望有成就的人，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生命意义。在这八个 category 里面，每一个 category 都有一些代表的人物，我就把里面各选了一个代表的人物。这个是爱默生，可能有一些人读过他的作品，他是一个文学家。他说生活的目的，生命的目的在什么呢？在享受人生，在经历人生。我等一下要列的这几位其实这个是最多人共有的，大概有 17% 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享受人生，在于经历人生。爱因斯坦刚刚讲的是自己，爱因斯坦他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对人，怎么样对人有恩慈，怎么样对人有爱，怎么样服务大众，这个是人生的目的。第三个，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霍金，他说 Life is unknowable, a mystery。 所以对他而言，生命是不可知的，是一个奥秘。罗素，这个是很有名的哲学家，他说 Life has no meaning, 没有意义，生命没有意义。第五个，格里汉，这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一位牧师，一位布道家， 格里汉说，生命的意义在于敬拜神，在于预备永恒 ，prepare for the afterlife， 预备永恒。第六个 ，life is struggle。这个是个作家，你如果读过他的作品，狄更斯 ，life is a struggle， 所提到的这一些，可能是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也曾经有过的。人生就是一个挣扎。这是一个心理学家荣格，瑞士的心理学家，他说生命的意义怎么样呢？我们要自己来创造，这个是他所说的。最后一个，你说他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在这个类型有4%， 195个人里面有4%归类在这一类里面。这个是卓别林，他说什么 ？Life is a joke， 人生是个笑话。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信主之前，可能我们觉得人生就是要享受，就是要经历。可能人生你觉得是一个挣扎，甚至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等等。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信主之后，是不是我们有一些的改变呢？我们有改变吗？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圣经里面讲到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神造了他们，但是他们的悖逆，所以离开了那个家。人如今在哪里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如今人是在罪的捆绑跟辖制里面，我们跟神是无份无关的，我们原来跟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圣经甚至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子回到那个家，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回到神的家，这个家，圣经用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家来形容教会的生活。那家有什么样子生活的特质呢？家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想到家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陌生，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的地方。那家到底有什么特质？我就简单的用几方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家有什么样子的特质。第一个，家让我们有归属感，你回到了家，你有归属的感觉。第二个，家让我们觉得亲切，家有家人，我们觉得回到了家，我们觉得很亲切。第三个，家是我们都要参与的，参与感。第四，家有一个使命，对于我们亲情的家，我们想到我们怎么样预备我们的孩子，给他们好的教育，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品格，让他们可以一个新的一个人生。对于教会而言呢，神用很简洁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所在一起的我们的教会，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子在当中来生活。第一个讲到归属感，归属感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身体不是许多个，身体就是一个，所以我们在一起，我们成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彼此连结的。而且这里讲到圣灵只有一个，在你我都有圣灵的内住，而且我们同有一个指望。你看到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一是一个归属，然后 第五节讲到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当中神呼召我们，已经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一的里面，所以对于这个家归属感是非常的重要啊。有一个心理学家讲到人有五种需求啊，这五种需求他一开始好像一个他讲用一个金字塔来描述，这个是对于每一个人啊都成立的。他讲到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理的需求，我们需要空气，我们需要水，我们需要食物。当这些基本的需求满足之后，我们需要有安全感，你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当你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之后，人需要的就是归属，认同家，你在这个家里面被接纳。所以归属是一个非常重要，对每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可能我们到以色列，可能我们到瑞士，可能我们到 Yellowstone， 不管到哪一个地方，你到那个地方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想到要回家，因为家有你的家人，因为家是你熟悉的地方，因为家让你有安全感。没有一个人旅游之后你就住在那一边了，我们都渴慕，都希望能够回到家里面。对于若歌教会而言啊，我们来到教会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归属感呢？我们要参加团契，从中文堂、粤语堂、英文堂，总共90几个团契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有归属，要参加在我们家里面附近的团契生活，以至于我们对于我们的团契，对于教会能有一种归属，归属的感觉。另外家有哪一些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亲切。我想到的经文是耶稣所说的，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神给我们的命令是相爱，相爱有许多表达的方式，我想彼此亲切的问候是相爱的一个实体的一个表现。所以在家的里面怎么样彼此亲切真诚的问候是需要的。在约翰福音这里也讲到，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个也是耶稣所说的，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是有行动的，所以当人看到的时候，看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来。若歌教会啊，多元性啊，其实是超乎啊，我想我自己啊，在台湾在中原大学服侍过啊，中原大学以学生为主，所以当中有许多共通性。但是啊，在我们若歌教会，我们语言，我们讲中文，讲普通话，我们就讲粤语，我们又讲英文，我们的年纪从 baby room 啊，一直到年长的我们都有，我们的背景来自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这样子的多元里面要有亲切感实在是不容易啊。最近啊，我的太太带了我的双胞胎啊回到啊，台湾，因为我的岳母啊身体不是很好，最近住院，所以我的太太带着双胞胎回去，我呢就照顾我的女儿。我太太回去之前呢，她也没有时间啊，好像做一些菜啊，做一些什么放在冰箱，所以她一回去呢，我就断炊了。所以我太太一回去的那个晚上，我就带我的女儿 就带了一到就带他到 food court， 我就问他说你要吃什么。好，在那个 food court 其实我只有吃一样，好，只有吃那一种。其实除了那一种之后，我不知道其他的味道如何。就在这个 food court 前面有一个弟兄看到我，他说你也在这里。我说对，我在这里。他就很亲切的，他知道我只知道那一样，所以他很亲切的为我介绍这个 food court 里面好吃的。他说这一个你可以点1号2号3号都很好，还可以配什么。所以我特别觉得亲切，有一个弟兄他关心我，特别亲切的来问候，真诚的来推荐什么是好吃的。在我们当中有常常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相信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会觉得很失落，因为他都不认识我们。除了我们请他到前面来说我们有免费的午餐招待你们以外，我相信我们还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后我自己或我们的牧长或我们的同工们，我们可以到前面来问候他们，来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说来到若哥教会是一件很温暖的，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情，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家有爱，非常的亲切，他们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另外家有参与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参与的。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这里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蒙恩都是照着神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gift。 每一个人神都有把恩赐赐给我们。以弗所书这一讲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这个恩赐是从神来的。刚刚我们讲到只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这个身体里面有手有脚有眼有耳朵，所以在这个身体里面每一个部位都是有功能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神把恩赐赐给我们，让我们就是参与在教会的服事里面。若神给你这个功能，给你这个恩赐，你把它藏起来没有用的话，这个身体就失去了你这宝贵的功能。我记得几年前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提到，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就记起那有一位伯母，她就说我不知道我的恩赐在哪里。我的印象就很深刻。很可惜神给我们都有恩赐，但是我们不知道恩赐在哪里。怎么样知道恩赐在哪里呢？从参与里面，你多多的参与教会里面各样的服事，来发现你的恩赐。教会有儿童，有主日学，有各式各样的服事。若是你愿意，你参与了之后，慢慢的你在当中，你就会发现神给你的恩赐到底是什么。参与是每一个属神儿女都需要做的在我太太还没有回台湾之前，每一天晚上如果我们有机会吃晚餐的时候，虽然孩子们不能煮饭，他们也不能煮菜，但是我会请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件他们可以参与的事情。有的可以拿盘子，有一些可以拿叉子，有的可以擦桌子，所以每一个孩子我都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在教会里面过去几年我们教会里面有关怀的事工，这个肢体反关怀事工，我就发现当我们征召弟兄姐妹来关心教会有需要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弟兄姐妹来了，他们有负担，我们给他们一些的训练，训练之后就慢慢的发现他们真的有恩赐，真的神把这样子的恩赐赐给他们， 他们可以关怀有需要的人，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被关怀的人，他们心里面真的很高兴，有弟兄，有姐妹，能够这样子来关心他。关怀的人也觉得这个是神给我的，神给我的恩赐。当他在关怀的人的时候，他感觉到神跟他一起同工，神让他看见服事的果效。在图书馆里面，我常常有机会到楼下在 A building 的图书馆，我就看到有姐妹，她每个礼拜固定的时间，她就是到教会里面整理里面的图书。看到她整理的时候，她真的是很高兴的在整理教会，一样一样的归类，一样一样的归类。我谢谢她，她说她很高兴做这样子的事情，她说这个是神呼召她做的呀。所以怎么样参与呢？我们就是在教会的各样有需要事工，你去投入，你慢慢发现到底神给你的恩赐在什么地方。另外，家有使命，刚刚讲到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父母亲总是希望提供一个温暖的家，让孩子健健康康的成长，预备他们，预备他们将来能够开始他们新的生活，新的生命。对于教会而言，神对于教会是有托付的。在以弗所书所讲到的，他所赐的有先知等等等等，让他们能够各尽其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神把恩赐给我们，这个使命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让这个身体能够彰显神的荣美在我们的当中。这里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所以神对于教会有一个心意，他把恩赐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怎么样联络的合适，让我们各按各职，让我们建立这个身体，让这个身体能够渐渐的增长，而且能够彰显它的荣美。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盐跟光都是有作用的。神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就是建立这个身体，然后把光把盐带到各个有需要的地方。所以家有哪一些特质呢？简单的，归属感、亲切感、参与感、使命感，这四个特质。当然刚刚讲到的这些，这四个特质，归属、亲切、参与、使命，教会这么样子的多元。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怎么样子彼此对于这个教会你有亲切感，你有归属感、参与感、使命感，是不容易。有一篇文章讲到一个作者，这个作者是写他自己的一个反思，这个反思是在他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他在纽约市的地铁，他坐在地铁里面，然后地铁停到站到站之后，就进来了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可能是七八岁孩子。一进来之后，这个父亲就坐在这个作者的旁边，然后这两个孩子进来其实是非常吵闹的，他们之间在玩耍，打打闹闹。这个作者说他看着他旁边的这个父亲，这个父亲原来是眼睛看着他的孩子，他心里面在想，这个做父亲的应该很快就会叫这两个孩子安静下来，说这里车上有人，这不是我们的家， 他想这个父亲应该会做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想到这父亲一两分钟他都没有表达，没有说任何的事情，好像故意让这个孩子在这边玩一样。又过了一阵子，这个父亲居然把眼睛闭起来了，孩子在那边依然的吵闹，这父亲眼睛闭起来了。这个作者他说他没有办法忍受这样子的父亲，怎么会让自己的孩子这样子没有受管教呢，也不管教这个孩子，所以他就推旁边的这个乘客，他说你的孩子这么吵闹，你难道不管他们吗？这个父亲他就说了，他说他们的母亲刚刚在医院里面过世，这两个孩子不晓得怎么样处理他们的情绪，他说我也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所遇到的人，遇到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叫别人你要怎么样。我想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因为我们是属于同一个家，我们能够尽力让我们的家能够和睦。罗马书这里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神学家 Stott 斯托德说，这里说的若是能行，就表示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要不然保罗不会说若是能行。在神的家中和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尽力，尽我们自己的这一份，让这个家来和有一多一些的和睦。我们是不是可能可以有少一些的坚持，少一些的计较，若不是为了真理的缘故，是不是我们可以有多一些的问候，我们可以有多一些的关心，我们可以有多一些的鼓励，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多一些的接纳。我想对于家而言，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家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家都有归属的感觉，对于这个家都觉得亲切，对于这个家我们都能够参与，对于这个家我们都有使命。当我想到我们如果参与到你如果还没有到团契去，我鼓励你到团契。若是你到团契里面，你发现这个小组长好像不是你心中适合的人选，好，当你到小组里面，你觉得这个组员怎么这么孤僻，如果对你而言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难过？我想当然到这样子的环境不是太舒服，但是这个是我们学习操练怎么样尽力与众人和睦的一个功课。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家能够有归属感，来到家你觉得亲切，来到家你愿意参与，来到家我们有共同的一个使命。那我想我们既然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我们成为一家人，好，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起立好吗？我们都一起起立。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尝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同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赐来相待，活在喜乐中欢畅，活于苦难中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苦难。好不好？我们跟前后左右说，我们是一家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你从人群当中，从世界当中呼召我们，我们成为一家人。主啊，在这个家里面，主啊，或许因为许许多多的因素，我们对这个家好像缺乏了归属感，我们之间彼此似乎亲切感好像也渐渐没有了，我们参与这个教会，我们的使命好像渐渐都模糊了。主啊，但愿你提醒我们，主啊，我们是一家人，主啊，我们彼此在地上要建立一个讨你喜悦的家。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